各位早安，我们第八次灵修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今天我们要读的是最后一段，我们先来读一下。你们总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带着默示继续说话，求你使你的百姓以虔诚敬畏来侍奉你，因为你乃是烈火。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在前边，作者啊，充分的来展示了到神面前意味着什么，而到了十二章最后一段，就特别有一个劝勉，提醒希伯来书的读者乃至今天的我们啊，都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我们讲话的，向希伯来书的读者讲话的，向整个末世时代来讲话的。请问这向末世时代，向读者，向今天的我们说话的到底是谁呢？我们从下文来看，一方面是指向神自己，因为啊，他说那天上警戒我们的，那天上警戒我们的当然就是神自己。以此啊，作者来对比在旧约的时候，上帝啊不过是在西乃山来有警戒，那到了新约，他更是借着震动天地来警戒。那因此比西乃山单单震动地，震动山要更威严，更伟大，而且工作呢更了不起，所以他更应该听从。不过我们一直借着希伯来书啊来强调，希伯来书在一章一到二节所提到的，神迹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所以在末世的时候，固然的确是神说话，但是本质上是神借着耶稣基督在说话。所以我们可以说，在这里作者强调的是不要弃绝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借着在百姓中间说话的传道人在说话。既然在新约有更大的恩典，所以新约的百姓有更大的责任，尤其是对于主耶稣基督说话这件事儿来说，新约百姓责任更大。所以作者说，弃绝在地上警戒的尚且不能陶醉，何况违背那从天上警戒的呢？所以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这当然是在旧约的时候，耶和华神借着哈该先知所讲的话。但是今天在希伯来书的上下文中，我们看见作者是认为神在末世借着耶稣基督来说话，就是主耶稣借着传道人。传道人可能只是在讲解哈该书，但是这讲解之声啊变成了耶稣之声， 耶稣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所以透过26节到26节这两节经文，我们呢就很震惊地发现一个圣经中特别重要的观念，就是今天神借着耶稣基督来讲话，而耶稣基督透过讲道人讲解哈该书，讲解圣经，讲解神已经讲过的话，不管是旧约还是新约，在讲话。那因此弃绝圣经中的声音，弃绝讲道的人，弃绝在我们中间彼此劝勉的弟兄姊妹，借着圣经的劝勉，就等于弃绝耶稣基督。所以这就让我们要重视弟兄姊妹本着爱心和圣经对我们凭爱心所说的诚实话。而这诚实话本质上不是指我们个人的道德上的真诚，而更多是指向圣经作为真相和真理所带来的光照。我们每个人啊，常常情欲发痒，不愿意来读经祷告听到神的旨意，所以神呢就把我们放在一个属灵群体中，让我们有彼此的劝勉，彼此的提醒，彼此的警戒。当然在这里更多也是指向在聚会的时候啊，我们要格外谦卑来听上帝借着传道人讲解圣经，从而对你我所讲的话。这也正是主的声音在末世时代的响起，所以我们要格外珍重每一次的讲道。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要格外的向着神有开放之心。相比之下，我们今天看聚会和听讲道，就没有圣经所提醒的这样一种敬虔严肃认真的态度了。我们不妨来对比一下啊，这个上一次我们也提到怀特菲尔德，他在1740年的时候啊，曾经被上帝使用在美国引起了大复兴。当时有一位内森科尔的人，他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农夫，他当时听过怀特菲尔德的讲道，他记录说仅仅听通告怀特菲尔德要来讲道，所以很多乡下人就赶赴会场。为什么这个没受过教育的农夫还写这么多文字呢？我们就提到了受教育不代表有学历啊，也不代表愿意写作。但当时的那一批受清教精神影响的信徒们，他们很愿意写日记和很愿意默想。这也正是当时的这样的一种被圣经推动的文化成果之一哈。那么这一位农夫是这样写的，一天早上突然传来消息说，怀特菲尔德先生当天上午10点在米德尔顿讲道，我当时正在田里，赶忙扔下工具跑回家，吩咐妻子赶快去准备。我去马厩里备马，心里一直担心会迟到，我带着妻子出发了，让马以最快的速度跑。当马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时，我下马在路上跑，只留妻子坐在马鞍上，让她以最快的速度前进，不要停下来。当我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时，她又爬上了马背。我看见前面有一片云雾，我在路上的时候听到了闷雷般的响声，现在近了才发现那是马蹄发出的隆隆声。我看见许多人和马匹都在匆匆赶路，我见两匹马之间有空隙，就让我的马插了进去。我妻子说，慢点，我们的衣服会被弄坏的。当我们来到聚会的地方时，看到那里有很多很多人。我朝大河的方向望去，看到许多船来来往往。就在那时，怀特菲尔德先生走上了讲台， 他看起来像个天使，身材瘦削修长，面容清秀，勇敢地站在成千上万人面前。我在各地都听到人赞美他，我感到肃穆战惊，因为他看起来带着权柄，他的面容使人感到甜蜜而庄严。我原来的根基被打碎了，我看到我的义不能救自己。各位，这正是当时在美国的一位信徒，他记载美国的弟兄怎么样去参加聚会的情境。我也看过不少清教徒他们描述他们聚会的一些材料，比如说像在斑羊的马背后里边，一个女孩子怎么样历尽千辛万苦，差一点付上生命代价去听约翰斑羊的讲道，那样的故事非常激励我们。还有那么多的清教徒，那么多当时的信徒们，他们怎么样带着枪带着工具来啊，抵御各样的危险，好去保证能有聚会。那么当他们为了一场聚会而出发之前啊，常常是做充足的准备，包括早睡早起啊，给马喂饱啊，自己也带上简单的午餐，全家人先有祷告，然后再踏上这样的主日敬拜的行程啊。而耐人寻味的是，多少的清教徒和多少当时大复兴之下的信徒们，他们要傍晚的时候离开教会，是何等的恋恋不舍。那个时候他们一般是听三场道，但是还想听，他们是何等渴望听到主借着讲解圣经的声音响起主自己的声音啊！常常有人会因为要离开教会，离开聚会的场所，而一步三回头，就觉得这一天怎么过得这么晚。当然很不像我们今天觉得好不容易主日结束了赶紧回家好去放松放松的心情，很不一样哦。有的人竟然抱着马的脖子回想着讲道就痛哭一场，然后才骑上马慢慢的离去。所以我们看见整个世俗化的潮流也席卷了教会，很多弟兄姊妹对于在教会中听主的声音这一点已经无动于衷了。对孩子们来说是可以见到小伙伴的社交，对姊妹来说是可以见到自己愿意见到的另外的姊妹，好能够扎堆的一场交流。而对于弟兄来说，只是坐在那边打瞌睡，头脑中却丝毫不进行活动的一个休息的时刻。我们的聚会什么时候变成了这样一种情境呢？我看过美国一位作家叫戴维曼，他提到的一个故事啊，他是借着一本书叫《山上的烟》来讲一个特别耐人寻味的故事。他讲了一个修读人类学的火星人被派来地球做一份习作，要求啊对主日进行观察。结果在一个晴朗的主日早上，这个来自火星的学生走遍了美国，然后就做着记录。他在报告中就指出啊，他说美国显然分为两类人，一类人呢是敬拜太阳，他们用七天中的这一天来守这个宗教仪式，他们在户外举行仪式，非常的高声吵闹，吸引群众来到举行仪式的场地。有一些神秘主义者在户外草地上独自或三四个人一组，手持长棍对准一个神圣的小球，那显然是太阳的象征。而另一些人走到海里，在热浪中猛扑，是精疲力尽的时候呢，就以圣油膏抹自己，平躺在地上，完全降服在 太阳和他们的神面前。那这一批人的特点是兴高采烈，兴奋狂热，而另外一批人显然是不信的人，他们拒绝拜太阳，他们呢穿着整齐的衣服，在有染色玻璃的建筑物里聚集，关上门遮蔽太阳的照射，他们呢就关在房间里熬时间打瞌睡，有人在台子上自己也讲一些无聊的话，好显然等着时间赶紧过去。那这一批人跟外边那一批太阳神崇拜者的区别是什么？就是他们死气沉沉，无精打采。当然这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小书里边提醒的，但是各位，给你什么样的震撼吗？我读了还是蛮受震撼的。也就是基督徒们今天来参加聚会，有这种虔诚敬畏之心吗？有这种激动感恩之心来赴神之约的欣喜之情吗？我们来向神祷告。天父，求你饶恕我们的死气沉沉，让我们每次朝见你得听主声音的时候都充满了期待和喜乐。愿你动工带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